堂庆呢非常低调啊，因为我们也刚刚在堂庆之前呢举行了我们那个扩建的新堂庆的地方一个奉献礼哈，那还有我的按摩礼，很多弟兄姐妹在背后帮忙了、打扫了、又烧饭了啊，所以都很劳累，我们也不想呢继续很没多一个礼拜又搞一次大型的什么庆祝的活动。所以我们今年比较低调也简单，就是有一个主日的晚上，我们三堂的代表的弟兄姐妹一同来唱歌、感恩、敬拜。如果那天晚上你在的话，你就会看见，哎呀，真是很高兴哈！英文堂的年轻人的、老的哈，什么都有。我们就很简单的庆祝。在英文堂，我们前两个礼拜庆祝的时候，我跟他们也讲到这个题目，因为款待的教会，那么上个礼拜我们也在粤语堂那边，我也跟他们讲到今天同一个的信息，刚才主席帮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是在罗马书，什么叫做款待哈？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罗马书，认识罗马书的弟兄姐妹大概有一个概念，就是罗马书头一章到十一章前面讲的都是比较教义性的啊，比较神学性的。想到今天我们说神学的一个概念，就是因着神的恩典，结着我们的信称义啊。简单说，因信称义啊。上帝结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成就他救赎的大计。所以罗马书前面的十一章里面有很多关于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所用的，给人解释什么是神的救恩哈，世人都犯了罪哈，亏缺了神的荣耀哈，然后保罗有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啊，这个是神的大能等等，人怎么可以信主呢？怎么能够得救呢？罗马书第十章就是说，你若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信你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哎呀，这些都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用的一些的圣经，都是在罗马书前面的十一章的里面讲到，真是何等奇妙、何等奇异的恩典。然后到十二章，一般我们研究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使徒保罗写这个罗马书到十二章的时候，他的口气开始有点转变，转变到一些实践性的问题了。所以不单只是领受奇异的恩典，然后奇异的恩典你领受了神的救恩之后，你怎么把这个恩典活出来？所以呢，比较是一个实践性的。所以刚才我们念的那一段经文里面啊，保罗就说了，爱人不可以虚假啊，殷勤不可以懒惰啊，要心里火热，常常怎么样？常常要服侍主啊。刚刚才读完了啊，所以你领受了上帝莫大的恩典，你就要这样把这个恩典活出来，常常服侍主。但是读到第十三节的时候，就提到一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都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保罗说，圣徒有缺乏就要怎么样，要帮补。那这个比较简单明白，你帮助弟兄姐妹，他们有需要。那下面一句，我们很多时候就忽略了，客要一味的款待。圣徒有缺乏要帮补，客有一味的款待。什么叫做一个味的款待？是不是一个味道啊？一个菜啊，红烧猪肉啊，所以款待那个客人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其实和合本的翻译是比较古老一点的中文，我今天我们现代人看可能看不懂。但是其实里面的翻译是很有意思。什么叫做一味的款待呢？可能因为我们不太现代人不太明白，所以就很容易忽略了。不是一个菜，不是一个味道， 你可以炒菜炒不同的味道，如果你有请客人的话。这个款待英文呢叫 hospitality， 啊，是接待、好客，啊，在商业社会上，这个叫做一种行业，叫什么呢 ？hospitality industry， 啊，酒店啦、导游啦、旅行啦、旅游啦，啊，这个是一个 industry， 一个商业叫 hospitality。但是圣经所讲的款待不是这一种的 hospitality， 圣经所讲的款待是不是对游客，甚至不是对朋友，不是对亲人，甚至不是对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因为上文下理你就了解了，保罗说圣徒有缺乏要帮补，已经讲了弟兄姐妹了，对不对？下面那一句就不会重复了。客这里讲的 hospitality 的款待是对什么人的？是对陌生人的，是对那些你不认识的人，是对那些根本跟你没有关系的人，这个叫做款待。款待这个字的原文希腊文是由两个字基本组成的 ，philosenia。philo 是朋友，然后 senia 后面那个字是陌生人的意思，所以这个字款待的意思，简单的就是说把朋友跟陌生人放在一起。啊，你记得哈、哦？保罗说客要一味的款待，这个款待是对着那些你不认识的人，陌生人，你跟他完全没有关系的人，要把他们这些陌生人跟朋友放在一起。所以朋友跟陌生人，陌生人跟朋友，那最后陌生人就变成什么？朋友了。所以这个字很有趣味哦。Philosenia 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什么叫做一味？一个味道不是一种味道，辣了、甜了、酸了，不是这个意思。一味是什么意思？是 practice。这个 practice 这个字实践出来，这个字也不到味道。其实不到那个味道哈，其实原文这个味道的意思，意味的是什么？是恳切、干净的、热切、不冷漠的、追赶的这样的一个味道。所以一个味道的意思就是意味，就是赶紧追赶，把陌生人变成朋友，这个是意味的款待。基本上就是说什么？保罗教导每一个领受主的恩典的人，要成为一个热爱陌生人的基督徒。有一个中文的翻译，吕正中牧师的翻译就很清楚了。什么叫做客要一味的款待呢？他说，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啊，预备来。乐意款待旅客的事要什么？礼行。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旧约到新约原来，我们都看见一个蒙上帝赐福恩典的人都有的一种的特征，就是用爱心去款待、接待有需要的陌生人。款待、接待客旅，所以这个 hospitality 的意思就是用心欢迎那些陌生人来到我们中间。旧约的约伯，我们都知道，受苦的约伯，他是一个义人、正直的人。虽然魔鬼在上帝的面前控诉他，哎，他这么正直，这么敬虔，啊，这么好的一个人，是因为你祝福他， 我要去攻击他，当我攻击他，看他还要不要做一个敬虔的信靠耶和华的人。但是无论怎么样，这个约伯还最后还是持守他的信仰。约伯圣经说他是一个义人，其中一件事情是什么？一个义人是怎么样？约伯记三十一章他自己说的，我是个敬虔的人，我是个义人，我是个好人啊。为什么？从来我没有容客旅在街上住宿，我的门常常开着迎接这些行路的人。神的子民百姓要做一个义人，就要接纳客旅。希伯来书十三章这里我们解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可能希伯来的作者是讲到关于旧约亚伯拉罕接待天使的故事。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二节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他是指教会啊，不要忘记用爱心接待这些的人，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所以有很多不信主的人，没有来教会的人，他们搞不懂为什么教会的人这么特别。教会的存在不是为了服务自己的会员的啊，你去 Costco 他就告诉你是什么 Members only， 你只要成为我们的会员，我们才会卖东西给你。你不是他的会员，你到那个油站里面放进希望入车里面要有，没办法，他必须要你成为一个会员，我们只服务会员的 Members only 啊。这里有个说中国会，我不知道是什么，他们也是这样说了啊，专门 for members only， 就是说你不是我们自己人，我们不欢迎你。教会的存在不是啊，圣经的教导教导我们说要欢迎接待款待路过的客旅，陌生的人，特别他们是有需要的，他们在贫穷的当中的，他们在困难的当中的，他们受罪恶的捆绑的当中的，他们心里面受到创伤的，他们需要我们的爱，我们的关注，我们的扶持，我们就用爱心把这些人，陌生人变成我们的朋友。所以没信主的人搞不通，为什么这帮基督徒，我都不是他们的人，我也不是这个教会人，为什么他们这样欢迎我？因为我们基督徒就有这一种的生命的特征，这个特征就是我们欢迎新朋友。如果你今天是新朋友，有没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今天在上面，在这里哦。如果有的话，我告诉你，我们是欢迎你的，因为圣经这样教导我们的。英文 hospitality 这个字，如果你读 ESL， 你会不会想起有一个字跟它很相像的？你病的时候一定会去的地方是什么？ Hospital， 对不对？ Hospitality 款待接待，为什么会跟 hospital 那么相像的呢？拉丁文的字根 hospitality 跟 hospital 是同一个字，因为款待跟医院有同一个功能，是提供治疗的。医院是治疗你的身体，款待是治疗人的心灵。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建立国语堂，建立高贵灵孙道会。高贵灵孙道会不是三个教会，高贵灵孙道会是一个教会，有不同的群体，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敬拜。但是我们希望成为一个能够提供心灵治疗的第一个地方，让主耶稣的爱，主耶稣的福音从我们这里 去迎接所有路过的人、探访的人、陌生的人。因为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要给他们什么？安息。今天耶稣就接着教会你跟我，为这些陌生的人提供这个安息。为什么我们要款待？你说我们款待亲人，哎呀，有朋友从北京来探访啊，我接待他，我去飞机场接他，接他到我的家里面，住在我的家，这是人之常情，对不对？这个是亲人，是朋友。圣经这个要求太难理解了，他说要款待客旅啊，为什么圣经有这样的要求？我很快给你讲三个原因。因为圣经告诉神的子民百姓说，我们都曾经做过客旅，我们曾经是寄居的，寄居在一个地方，有那个地方的人接待我们。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大饥荒的时候，有哪一个地方的人接待他们？他们跑到哪里？埃及去了。所以在利未记十九章，圣经说，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同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自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是以色列民百姓的一个生命的根，永远不会擦去的。今天新约的教会，我们也了解这个事，在神学的意义上，我们也曾经是寄居，而且是流荡，是在神的国里面可以说是陌生人。所以保罗说，你们以前死在罪恶过犯的当中，你们是局外人。所以我们在神学的意义上跟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曾经做寄居的。所以凡是有人陌生的人来到我们的地方，我们记得我们的根啊，我们要欢迎他们。就好像今天我们所说，我们看见那些难民，我们曾经也做难民啊，我们要接待他们，好好的去爱他们。希伯来书到新约的作者也告诉我们说，我只是打出一些跟我们相关的地方。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到十六节，这些人，这是讲到信心的人，亚伯拉罕啊、摩西啊等等。新约的作者就用旧约以色列的子民百姓讲到新约的教会，神的子民的百姓，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也是不会因为新约旧约过去，新约来了我们不同，没有，我们都是一样走信心的天路。这一些的人，他讲到亚伯拉罕啊、摩西了，他们从远处看见且欢喜的迎接，又承认自己，承认自己在世上是什么？客旅啊，是寄居的。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这个任性，今天你跟我在世上是什么？是客旅啊。你唱过一首诗歌吗？这世界非我家，我无一定住处，天堂若非我家。你唱过这首歌吗？我们基督徒现在活在这个地上，我们都是客旅啊。英文说我们是 sojourners， 经过。你以为移民来到这里就是天堂啊？哎呀，加拿大多好啊，我就在这里住了。这里不是，这里是暂时的。我们在基督徒的身份都是客旅经过的。彼得前书清楚地告诉初期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啊，是寄居的，我们是暂时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客旅。 为什么我们要接待陌生的人？这些有需要的人，有困难的人，需要心灵的医治的人，我们 show 我们的 hospitality， 让他们能够心灵生命能够得着真正上帝的医治。因为当我们这样接待他们，去爱他们，去帮助他们的时候，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曾经说到，天国降临的时候，主做完的时候要审判，要把绵羊跟山羊要分开，属神的人跟不属神的人，可能都在教会里面，都好像都是很虔诚的人，但是到那一天，主就把属他的人跟不属他的人就分开了。怎么分呢？主就跟那些人说，哎呀，我记得啊，因为当我饿的时候你给我吃，我喝了你给我喝，我做客旅，叮咚，你灯有没有亮？耶稣在这里讲什么？客旅就是我们在罗马书讲的接待客旅。我做客旅的时候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我，我在接你，你们来看我。哎，那些绵羊，那些属神的子民百姓说，哎，主啊，你什么时候饿我给你吃，你什么时候渴我给你喝，你什么时候做客旅呢？你记得主怎么回答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什么？做在我身上了。还有一个原因，活水生命跟死水生命的区别。为什么我们要款待陌生的人？这个是活水，对不对？主耶稣允许我们的丰盛的生命从他里面好像刚江河活水流出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一个教会的生命，是不是活水或者是死的水，就看见他有没有从上帝领受恩典之后，然后把恩典流出去，作为祝福的管道。1997年我那个时候到以色列去宣教，那个时候有很多中国的劳工在那边，我去传福音。我从来不会讲国语，就在那一天，那个时候我开始忽然间讲国语了，所以你听见我有口音哈。我还记得那些中国的劳工很苦啊，他们在他们住的地方写着一个对联：千山万苦临圣地，劳碌辛苦赚美元。其中一件事，去以色列宣教很好的，你一定要去旅游，所以我就跟着那当地的弟兄教会就去死海。你知道死海这个名称很可怕，死海是全世界你能够去的海拔以低最低的一个地方，是水平海，是水平线以下400多米，全世界能够去的最低的一个地方。死海的名称很可怕，但是我告诉你，从远处看的时候，车一直走，远远的看，其实死海的外表啊，你看去是很漂亮，而且当然是个旅游胜地啊，人都去旅死海，你进在那边，他就把那个水把你浮起来的，你不需要游泳的。现在的太太小姐很喜欢死海的篱笆，你知道吗？把那些篱呀，她涂在脸上啊，那种就很漂亮了，你的面皮就很花了哈。但是死海外表是漂亮，但是里面的水不能喝，寸土不生。因为为什么？因为它的盐分是差不多40%之高，30多，鱼不能生，不能游，草不能生。如果你把那个死海的水，你好晚啊，把那个水不小心溅到你的眼睛，你马上要去 emergency， 因为它会伤你的眼睛。而今天我想很多教会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外表是好漂亮，我们今天盖了新的地方好漂亮。我每一天在祷告，主啊，叫我们的教会不要外表漂亮，里面是死水一潭啊， 死水，为什么那个水会死呢？那个水从哪里来的？这是约旦河，加利利湖一直流，它其实不是个海，它是个湖，一个很大的湖，死湖。但是水从约旦河加利利一直流流流流流到最底的一个地方，没有出了，一直流进去的都是好美的好甜的水啊，一直流到死海就停在那边不再出了。这个是死水，不能叫人得生命，只能叫人死去，失去生命。今天我们的教会，你的生命蒙福，上帝祝福你，那这个福气不是存在你那边给你享受的，是让我们分出去，作为祝福的管道，款待的呼声。上个礼拜我们开始报告，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件事情从来没做过，我们要回应叙利亚难民的呼声。当你看见这个新闻的图片，我们就看见今天每一天你听新闻的时候都报道那个叙利亚的难民，整个国家有2300多的人口，已经统计的数字告诉我们说超过差不多有1000万的人口已经迁离了叙利亚，逃难逃到世界不同的地方。我们英文堂有一个会友，他是叙利亚的基督徒，来到加拿大移民之后，在 Wellington Church 信主，现在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他的孩子还在我们 Children Choir 里面唱歌。我想卫兵认识他们，他有个女儿在我们 Children Choir 里面唱歌。当这个新闻发出来的时候，现在在叙利亚全世界最大的难民营都是收容这些叙利亚的人。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问候他，然后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在我们的当中有一个会友，他还有亲人在叙利亚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为你祷告。神就感动我们说，你这样就不好像是雅各书所讲吗？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们为你祷告。这个是什么信仰啊？我们不行，我们要起来做一些事情，我们要 show， 我们要向他们显示我们的 hospitality， 我们的款待，我们筹款，我们祷告，我们推广，我们希望筹。神他会有个很独特的一个情况，我们加拿大的宣道，美国宣道会也没有，香港的宣道会也有，台湾的宣道会都没有，唯有加拿大的宣道会有这样的一件事，跟加拿大的政府的移民难民局签了一个合约，传个加拿大大概有90个这样的机构，跟加拿大政府签了一个叫做 Sponsorship Agreement Holder， 就是这些团体跟政府签了这个合约，这些团体里面的人可以直接申请难民。所以我们的叫做什么？得天独厚，是不是？我没有讲错，这个国语讲的对吗？啊，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就想，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总会，加拿大在 Ontario 的总会给我们发一个 email， 如果你们愿意赞助难民，请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的计划就是筹6万块，一个家庭大概是4到5个人，筹6万块，3万块一个家庭。然后我们教会也要负责，当他们来到之后帮助他们，帮他们找 ESL 学英文，小孩子帮他们进到学校里面，我们还要帮他们找地方住，没衣服给他们穿，没饭吃我们还要给他们吃饭。这个就是 hospitality， 这个就是款待，这个就是一味的款待。当这些人流离失丧的时候，无家可归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所以我今天鼓励你为这个事情祷告，为这个事情奉献。我们的总会告诉我们说，因为现在加拿大的政府也希望收一些这样的难民，他们有一个审查的制度，你放心，我们不会把那些恐怖分子引来加拿大啊。他们有个审查的制度，但是如果快的话，1-3个月，最多4个月，一个家庭就可以来到加拿大。我昨天晚上跟一些我自己的弟兄朋友弟兄姐妹跟他们分享， 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人，他们的需要的时候，虽然我们不认识他们，他们是陌生人啊，我们能做什么？我告诉他们说，如果今天我有30,000块，因为我们总会告诉我们说，你不能先申请来，然后再筹款，因为他可能一个半月就到了，你知道吗？那30,000块是维持他，是要保证担保他未来的12个月不需要担心啊，有饭吃，可以租房子。所以你先有了钱才可以申请啊。哦，本来我们那个划算很划算，我们说，哎，我们申请，我慢慢筹款，慢慢付吧。他们说不行，你必须要先有了钱才可以申请。所以我着急啊，我心里面就想，如果我们能够救一个家庭，一对夫妻，两个小孩子，今天如果我有30,000块，我今天就申请一个家庭。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快的时候，圣诞节之前，他们就可以到我们高贵里。我没有30,000块啊，我20,000块都没有，我10,000块都没有，我不是骗你的。我有30,000块的时候，我今天就申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读这一个，我们就结束了。雅各书1:27，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沾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们一同低头祷告，请我们弟兄姐妹一同站立。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我们只有感恩，让你的恩典丰丰厚厚的临到我们，让我们成为活水泉源，把你的恩典分享给我们身边的人，在我们社区里面的人，甚至在远方叙利亚，现在这个人道的悲惨的这些的人的当中，求主给我们感动，带领我们。我们一同来唱上一颂。